慈悲荣耀的圣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你是从亘古到如今直到永远坐着为王。能够在凡事上能够荣耀你的圣名，求主赐福余下的时间，用你的道使我们的眼明亮，也使我们的心能够坚定在你的面前。恳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，我们如此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， Amen。 上一次我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约瑟的一生，约瑟的一生你记住了什么？我也给了大家有三个分段，还记得吗？第一，约瑟的一生是什么？他穿了什么衣服？
彩衣。
对，三件衣服。第一件他穿彩衣，因为他在17岁之前呢，在父亲家里面呢，父亲非常的疼爱他，他也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孩子，所以彩衣。可是很不幸，17岁的时候被他的兄弟给出卖了，所以他就穿上了囚衣，他成了奴隶，甚至下到了这个监狱的里面。但是上帝又兴起他，他在30岁以后呢，然后又出来穿上了细麻衣，成为埃及地的宰相，然后一直在那里被神所使用。所以你发现人生真的很奇妙，起起落落。当你在大红大紫的时候呢，不要觉得你这个人生就一直会这样下去，因为有可能你会出现低谷。当你在低谷的时候呢，你也不要忧虑，你就完了，哎呀，这一辈子就完了，就破罐子破摔好了，反正没有出头之日了，未必。因为你会发现在不久你的转机又会出现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呢另外一个伟大的人物，叫摩西。摩西对于以色列民族来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，他们的祖先先祖亚伯拉罕之后就是这个摩西。在摩西的一生的里面呢，我们知道也是类似一样，摩西的一生是多少岁数？120岁。你读圣经的话，你知道摩西的一生120岁。他的人生也是三个阶段，每40岁一个阶段，1到40岁一个阶段，然后41岁到79岁一个阶段，80岁到120岁又是一个阶段，很奇妙，人生的三段。在这个有一个这个德国的这个传道人，他说摩西的一生120年的时候呢，他是这样说，他说摩西的第一个阶段的40年，摩西学会了一句话叫 I am something。 第二个阶段40年，他学会了另外一句话 I am nothing。 最后一个40年，他又学会了一句话 God is everything。 所以翻译成我们中文的话呢，就是我能我不能神能。在摩西的第一个这个40年的里面，我们看到他按出生来讲是一个不幸的人，生不逢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生下来的时候，埃及的法老就下命令，凡是希伯来人的男孩子出生就地处死。刚好他是身为一个男孩子，生下来以后没有办法，妈妈就把他藏起来养。结果大了以后藏不住了呢，藏不住了，说干脆就找一个小箱把它放在那个尼罗河里面，听天由命好了，这个孩子是死是活没办法了。结果法老的妹妹来在河边洗澡的时候， 听到，哎，有个孩子在哭啊，快去看看那是怎么回事。一看孩子长得很漂亮，就喜欢上了，说这是谁家的孩子，给我当养子，就把他领养。所以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，他的生活是在法老的王宫里面的，养尊处优。所以圣经用一句话，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那里，斯提凡在为神做见证的时候，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了不得。你能够想象一个生在王宫里的孩子，自幼在王宫的里面受教育，见过世面，能够处理很多的问题，学习很多的技能，而且对他形容说都有才能，不管是说话也好，做事也好，学了一切的学问，很了不起。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摩西来讲，他呢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，他不只是一个养尊处优，我这个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啊，我就可以啊享受这个一切。甚至有圣经学者研究，他有可能继任法老，做下一任的法老，征战很有能力，做事很有能力，在众人的眼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他的还有另外一面，他隐藏着他的另外一面，他知道他不是埃及人，他是希伯来人。他虽然生活在王宫里面，他的生命在王宫的外面，因为他从小的时候是他的妈妈把他养大，他知道他肩负着另外一个使命，他知道他现在所有的这一切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他能为他的民族做事，他能为他的祖先做事，他能为他的神做事。所以他一直等待，他一直在训练自己，装备自己，预备自己，准备有一天他要为上帝做大事。结果有一天机会真的来了，他出去的时候，他发现他的一个兄弟希伯来人在被那个埃及的督工呢拿鞭子抽，他心里面的那个火就腾的一下就上来了。他说，我不可以看着我的同胞被人家欺负，我能拯救他们，我可以帮他们。所以他就三拳两脚就把那埃及监工给打死了，打死了以后呢，不敢让别人知道呢，埋起来啊，他觉得这样就没有事情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我们人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一直到今天，我们摆脱不了一个魔咒。这个魔咒是什么呢？这个魔咒就是我一定要能做到，我一定要成功，我一定要通过我的辛苦努力和付出以后，我要取得功成名就，要做一番大事情。很多我们从小也是这样被教育，你要好好的学习，你要努力工作，你要怎样怎样。大家如果知道大陆的话，有一个他以前是唱歌写歌词的，现在是作家高晓松，哎，现在很火很红。他在一本书里面这样说，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很骄傲的人，自以为天文地理人生无所不知，结果到了北欧没几天，我居然都不太敢跟人说话了，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很丑陋很粗鄙。我每天琢磨的都是如何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跟人勾心斗角，跟北欧人的境界实在是差得太远了。这里的人不聊金钱，不聊地位，不聊你读过什么名校。这高晓松呢，有一天去北欧旅游，就是瑞典啊挪威，现在是幸福指数高居榜首的。他去转了一圈以后，他发现他的价值观完全被冲垮了。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，他就想着我怎么努力多赚钱，怎么努力能够成为人上人，怎么努力能够赢得别人的掌声和尊敬。他到了挪威那边以后，他傻了，因为没有人在乎你赚多少钱，没有人在乎你穿的什么，开的什么车，没有人在乎你住的房子有多大，大家都悠哉悠哉地过着自己的生活。他突然发现，原来我是那么卑鄙的一个人，原来我把我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，原来我把我的财富建立在别人没有的基础上。所以他突然一下把他的人生给冲击垮了。那人生到底要争什么呢？要夺什么呢？要得什么呢？你觉得你拥有了天下你就拥有了一切吗？摩西那个时候真的这样认为，要学识我有学识，要人脉我有人脉，要能力我有人能力，能文能武，出外我能打仗，出内我能在内我能治理。结果很快他发现 他的一切很快就没有了。当他再一次耀武扬威出去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已经做了一件大事，他觉得他很了不起，他为神做了一件很荣耀的事情的时候，又有两个人在吵架。他出于好心呢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都是同胞兄弟，你们怎么可以互相争吵呢？还要打到一起来，多不好呀！都是兄弟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。”人家买不买他的账？不买他的账。人家说：“你是谁？谁让你做我们的审判官？你打死了人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？”这下完了，你明白吗？后面说法老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摩西怎么办？跑啊，跑了，跑离王宫，跑离埃及，往哪里跑呢？往旷野跑。什么叫旷野呢？人多不多呢？繁不繁华呢？没有，人越少的地方越好，没有人看见我最好，所以跑了。你能够想象那种感觉吗？在摩西的生命里面，他发现他一刻就一无所有了。以前他仆人成群，以前他出去以后呢，马车前呼后拥，他现在孤身一人。所有你以为那以前能够给你带来快乐、带来荣耀、带来幸福的那些东西，有一天可能就没有了。你能吗？你会发现，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与神联系的话，你所做的一切不会有太多的效果，甚至这一切是会让你感到很疲累。所以当所罗门王他拥有一切的时候，他的智慧超群，他掌握了整个的国家，他很富有，甚至周围的那些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的女王都来向他求教。他回头看他的一生，他拥有知识，拥有财富，他很多的太太，很多的老婆，他很会享受。他总结两个字，他说：“虚空，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”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，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，我们真觉得天下唯我独尊，我说一，没有人敢说二。可能你在外面不敢这样讲，你回家敢这样讲，这个家是我说了算。有些做丈夫的很厉害，为什么呢？钱是我赚的，你就要听我的，儿子也要听我的，女儿也要听我的。各位，你错了。如果神不允许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所以当摩西以为他拥有一切，他能为上帝做大事，他可以做大事，他有能力成就这一切的时候，恰恰是他失败的时候。而且他败得一塌涂地，而且不是别人把他打败的，是他自己把自己打败了。他跑了，他跑到旷野，一跑就是多少年？40年。不过还好啊，他还有一身力气，所以哪有力气，所以他就帮了这个一个这个放羊的女孩子，结果人家就把他带到家里，他就在那个家里面就招赘入婿了，就做了这个别人家的女婿，然后成家，生了两个儿子。摩西那个时候干什么呢？放羊，哎，悠哉悠哉，与世无争，每天带着羊群出去，带着羊群回来，这个40年呢、啊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40年。他的按道理来讲，他的一生最美好的时光，最有抱负的时光，最应该发挥他作用的时光，就在跟羊群为伴的里面。这样过了40年以后，你觉得他会变成什么样？我们说岁月就是一把杀猪刀，原来很英俊的少年现在已经满脸皱纹了，原来一腔热血现在已经颓废，什么都不想干了，每天就是去放羊回来，偶尔他能够从路过的商人那里听到一点埃及的事情，偶尔他也会心里向往他曾经的家乡，问一问别人，我的那些兄弟们过得怎么样。但是他已经没有了回去的勇气，因为他突然发现他什么也不能。从前他能做的时候他没有能做成功，现在他失去了权力，失去了地位，失去了所有一切的时候，他更不觉得他能做什么。所以他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深深的烙印，我没有用了，我什么也做不成了，我这一辈子 就这样完了。在经济危机的时候，有人因为还不起贷款就自杀了。在国内现在也有一个这个现象，以前的时候我听说呢叫校园贷，就是你在这个大学里面你想买 iPhone 6没有钱没关系，贷款呢，怎么贷款呢，这个只要你把你的身份证拍个照片，女孩子的话呢只要你脱光了跟身份证照一个照片，你就可以贷到钱了。但是你知道那个贷款利息是很高的，银行的话可能6%-8%，那个利息有可能是20%-30%，甚至有可能40%。刚开始贷款的时候很简单，贷10,000块钱拿到手的话可能是6,000，因为还有手续费刨掉，很开心，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。可是下个礼拜要还钱，没有钱怎么办？再找第二家贷款公司，贷了款还这个窟窿。再下个礼拜那个公司也要还贷了，怎么办？再找第三家还来，所以这些孩子还来还去，最后发现还不了了，追贷的人来了，要面子怎么办？有些孩子就自杀了。现在我听说，不单这些孩子，成人的世界也出现这个问题，也是这样的贷款，或者因为要买房，或者因为要买车，或者因为企业周转不过来，他们就走了这条路，他们的贷款利息基本上在30%以上，怎么还？还不了，所以有人就说，那我就死了，我死了以后这个贷款就没有关系了，我的家人也不用承担这个问题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当人一旦发现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怎么办？当人一旦看见自己毫无用处的时候怎么办？死能够解决问题吗？你知道一个人离开世界以后带给多少人有痛苦？当我们的亲人在疾病中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宁愿他再多待一分钟，宁愿他再多活一天，我们不愿意让他离开。所以每一个人，你一定要看见你很重要，你不单对上帝很重要，对你的家人很重要，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很重要。无论你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再走不下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我该怎么办。那个时候摩西他已经没有任何想法了，他每天就是按部就班出去放羊，回来以后呢看着自己的孩子，看着自己的家，然后围着这个炉火坐一坐，然后第二天再一样照常。但突然有一天他在放羊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，因为有一丛荆棘在着火，可是那个荆棘却没有任何烧毁的迹象，那里有火，结果那个草居然没有烧坏。所以他说，哎，这是什么事情，我要过去看一看。当他要过去的时候，那也是说，摩西摩西，请问谁的声音？上帝的声音。摩西80岁了，上帝找到了他，上帝对摩西说，摩西啊，我找到你要给你个任务，你要回埃及去把我的百姓呢从埃及拯救出来。这曾经是摩西的理想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以前摩西的抱负，摩西就是想要把他的兄弟们拯救出来，给他们一个平安的乐土让他们生活。现在上帝说，摩西摩西，你现在就可以去了。摩西高兴不高兴？害怕。开心不开心？摩西说，我愿意，像先知以赛亚一样。当上帝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先知以赛亚说，我上帝差遣我。当上帝对摩西说，摩西你去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，摩西有没有这么激动？没有了。摩西说，我是谁呀？80岁的老人家了，看看羊呢还心有余力，对吧？你让我去干那个事情啊，不行不行。所以摩西这里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竟能够去见法老呢？要地位没地位，要权势没权势，要能力呢也就这么一把年纪了，我怎么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没有办法，我做不到，我不能。我真的盼望上帝能够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拣选我们，就在今天拣选你，就在今天神的呼召临到你，不管你是30岁也好，40岁也好，60岁70岁也好，就在今天上帝的灵临到你，能够呼召你起来去服侍他。因为等到有一天上帝说你起来的时候，你突然觉得，我是谁呢？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什么也做不了了。 就在趁着我们现在还有一把力气，还能够自由地走路，还能够思考，还能够做一点力气的时候，我盼望上帝能够兴起你，呼召你能够起来。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看一看自己，掂量掂量自己，发现自己做不到，所以他不只是拒绝神一次，拒绝两次，拒绝三次，拒绝到一个地步，上帝都火了，上帝是那么有耐心的人，火了，哎，不要再说了，你就去好了，你说你是人口不能言的，我让你哥哥带你讲话，你说你不能去，你做不了这事，我与你同在，而且给了摩西有三个凭证，对不对？他的杖可以变成蛇，他的手放到怀里拿出来变成大麻风，再放进去再拿出来就好了，说这样就够了。摩西才敢 出去跟他的岳父讲，上帝见到我了，我需要回去带领以色列人出来。他的岳父呢是一个很明智的人，而你就去了，你的老婆孩子我帮你看着没问题，你就去好了。摩西当他意识到他不能做的时候，为什么这个时候上帝还要使用他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上帝的话，你要把你的百姓从埃及法老那个奴役的情况下拯救出来，你是用一个40岁的摩西呢，还是用一个80岁的摩西？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，两个人来应聘，一个40岁血气方刚，学历呢是哈佛的学历，哎，工作经验呢有10年的这个在这个世界百强里的工作经验，另外一个呢放了羊40年的老头80岁，啊，一把胡子。你是公司老板 CEO， 你用哪一个？当然用年轻人嘛，80岁了还有什么呢？能活着就不错了。这个上帝就很奇怪耶，40岁的时候，摩西有能力、威武有力的时候，没有用他。80岁了，都快动不了、入土的人了，上帝说你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当你觉得你能的时候，那你做出来的工作是你的工作还是神的工作呢？当你觉得你不能的时候，你做出来的工作是你的工作呢还是神的工作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有很多的时候，我年轻的时候，现在也算年轻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想为上帝大发热心，结果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能的时候，上帝就把我一点一点打下来，让我直到今天我能够知道我不能。所以对摩西来讲，上帝等到他80岁的时候再来找到他，要使用他。摩西要在被上帝使用之前，如果你看经文的话，要解决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摩西要重新认识自己，我是谁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一点很简单，但是也很难。我是谁？我能做什么？摩西要明白这个问题。第二一个问题，你是谁？神啊，你是谁？摩西也问上帝说，我可以去啊，我去了以后人家问我是谁让我来的呢，怎么说呢？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。所以这个对我们人生来讲，当你面对一切的问题、一切的麻烦，当你觉得你一无是处的时候，你要明白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你难道就是这样活着吗？难道就是为了一份工作活着吗？就是为了一个人活着吗？就是为了钱活着吗？就是为了享受活着吗？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吗？我们上初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很激动，大家就容易写文章，我的理想啊，我的理想是什么，我要干什么干什么。后来我们又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活着？那个时候我们的理想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，结果共产主义事业不认我们，你不要我们，很奇怪。后来大家想来想去没有答案了，说为了活着，活着反正你就得活着嘛，就活着呗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你应该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，好好的想一想，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你到底能做什么？你到底能拥有什么？你到底能够成为什么？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能留下什么？摩西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突然发现以前那个孔武有力的人不存在了，他突然发现以前那个雄心大志的人不存在了，他突然发现我只是神的一个器皿，就好像手中的那个杖一样，上帝要怎么使用我就让上帝使用我好了， 所以到以后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这个摩西是极其谦卑的人。谦卑到什么程度呢？他把这些人带到旷野，给这些人吃喝住行，所有的事情他都做完了。这些人翻过来不领情，来骂他，羞辱他，打他的时候，要把他往死里打的时候，他伏伏在地说，神啊，你不要惩罚他们。你说还有这么傻的人吗？你对人家一腔热血，对人家那么好，掏心窝的爱他，这个人反过来咬你一口，你不但不恨他，你还跟上帝求情，上帝啊，你不要惩罚他。因为他知道他是谁，他不欠这些百姓的，这些百姓也不欠他的，他唯独亏欠的是上帝。像很多的使徒一样，像保罗一样，像很多的基督徒一样，像很多属灵的前辈们一样，当他们认识到他们在上帝的眼里只是一个器皿的时候，就没有什么所谓的骄傲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尊严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自尊。他们发现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觉得有人羞辱了你吗？你觉得有人在欺负你吗？你觉得有人在跟你为难过不去吗？翻过来问一句，我们是什么人？难道这一切就是针对我们吗？不是，我们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。所以摩西说，我是什么人呢？我不是王子，我也不是一个领袖，我也不是一个能干的人，我是上帝手中的器皿。你是谁呢？你是一个永活的上帝。所以在永活的上帝面前，我们能说什么呢？我们只能说，神啊，是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过圣经的话，你能够想象将来有一天我们见到了神，在荣耀的里面，永恒的里面，上帝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我们都穿着洁白的细麻衣，我们在那里干什么？我们聊天。哎，最近好像这个鸡蛋又涨价了啊！算了算了，不要去那里买了。我们会聊天吗？那里时候你会欣赏风景吗？哎，你看看看那个天使有四个翅膀，哎，快看看看看那个，你会这样吗？你会发现没有。当我们有一天真实的来到荣耀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你只能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只有伏伏在那里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当你看到荣耀上帝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上帝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有能力，何等的威严，何等的圣洁，我们在他的面前只能伏伏下拜。所以当摩西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，他明白了上帝，他甘心乐意把自己摆上，然后让上帝来使用他。他经历了他人生最后一个40年，神能，我不能，神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当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不买他的账了，你是谁呢？你说带我们走就带我们走吗？你有这个能力吗？啊，摩西跟他们见证，哦，好，你是上帝派来的，我们终于可以脱离苦海了。结果没有成功啊！摩西去跟埃及法老讲了一个，法老说：“你们这些懒惰的人想偷懒，想跑是不是？好，继续给我工作，不给你们材料，自己找材料，而且呢数量不能少，少了的话打。”所以以色列人翻过来就怪摩西啊：“你哪是来救我们的？你这是害我们呢！你不来的时候呢，虽然我们苦一点，但是日子还过得去。”你这一来可好，我们现在连活的指望都没有了。你知道那个压力吗？你知道那份痛苦吗？没有办法。但是上帝对摩西说，去，摩西又去了。所以在埃及地行了几次神迹？10次神迹。下一次我会跟你们讲逾越节的问题。好不容易出来了，结果出来了以后呢，法老后悔了。法老说，这几百万这个生力军，这个给我们干活干得好好的，白白把他们放走了不行，把他们追回来，万一他们再投靠了敌人再来攻打我们，我们就更惨，所以趁他们现在还没有强壮杀掉他们。所以法老就带着他军兵来追啊，以色列人就跑啊。结果呢，不知道是路不熟还是怎么回事，结果跑到红海边了，过不去了。前面是浩荡红海，没有船，没有桥，后面是追兵，马上喊杀声都听掉了，就要来刀就要淋到脖子上了。这个意思了啊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摩西啊，你这下真的把我们要害死了。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组织敢死队，后面就给我死死顶住，然后组织这些人开始渡河，会游泳的一个带两个，不会游泳的跟着后面。 这个时候摩西说一句话，在这里，不要什么？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不是要跑，要站住。为什么要站住？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那个大，不是我们摩西能做什么，不是我们人能做什么，是神要做事情。所以摩西那个时候呢，惊不惊慌呢？惊慌。怎么办？他心里面有一个意念，他知道我做不到的事情神能做到，所以他说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实行的救恩。看，有一句话讲，以前呢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后来呢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再后来呢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。到底什么是什么？这个会看不容易，有的人呢看个热闹，有的人呢看个门道，有的人能够看到后面的上帝的荣耀和恩典，不容易。基督徒你会看吗？你能够看到上帝在你身上所施的恩典吗？你能够看到上帝在你环境里面一步一步的引导和祝福吗？或者你是看到的红海没有出路，或者你看到的是追兵死路一条，或者你看到的是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。摩西那个时候说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看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多跟老人家聊聊天，听一听他们的故事，看一看他们的生活。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呢，可以去到医院的里面跟病人们聊聊天，你去看一看他们的人生，听一听他们的故事，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很幸福了。其实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在上帝的那里预备了很多的出路，有很多很多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在那一刻，摩西深深地知道神能成就，他有这个信心。所以上帝说你向海伸杖，伸不伸呢？就伸了。伸了杖以后，你们看到的图片就是这样，红海就分开了。怎么可能？不合逻辑，不合科学，不可能发生，都发生了。红海分开，以色列人过干地过去。等他们都过去了以后，埃及人说他们能，我们也能。埃及人能不能？哎，埃及人就不能了。当他们进去的时候，上帝对摩西说伸杖，水就合拢，所以水就合拢。去年的时候呢，还有考古学家呢去这个地方考古，他们发现了一些圆形的那种珊瑚，他们说那个是埃及那个时候留下的战车的那个车轮，那个时候是青铜的，所以呢后来引这个上千年了，形成一些古迹在那里留着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什么？我们的上帝是红海分开，后面还有在旷野的里面，上帝带领这200多万人浩浩荡荡走来走去，本来40天的路程走了40年，在这40年的里面，上帝眷顾他们，行了10次神迹。当他们走出这个旷野的时候，有一节经文说他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破，他们的脚没有肿，他们的鞋子也没有烂。你能够想象一件衣服穿40年，而且是在风餐露宿的里面去穿40年，不用坏，没有坏。你能够想象这40年你不用做生意，不用种地，你能够吃得饱喝得足，没有任何的缺乏。你能够想象这40年经历那么多的事情以后，一个新的民族能够站立在迦南地那里吗？谁做的呢？神做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神能成就这一切的事情。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你应该思想的事情就是上帝能做，我不能做，上帝能做，我做不到，上帝可以做得到。所以戴德生说，总结他的这个侍奉工作的时候，他说在天国的事，神要把大事交给我们，要我们完成。平常呢就是三个阶段，第一不可能，第二困难，第三完成。戴德生的生命的里面也出现很多的奇迹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里面都有奇迹。在你的人生的里面，你愿意被上帝拿起来 就有神迹在你的生命的里面。我们的人生是这样，我们觉得我们能，没问题，你可以尽上你一切的努力，你可以抓住一切的机会，但你会发现最终还是有很多不能。后来你会发现我不能，因为经过这个岁月，经过这个风霜，经过很多的这个问题，你会，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，就很多就不能了，不敢了，不敢像年轻人那样熬夜，不敢像年轻人那样莽撞，也不敢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开快车了，很多不敢了。但这个时候你能够发现神能，神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那个奇妙的事情。你能够想象一个80岁的老人，胡须长长，拿了一根杖，穿着那个袍子，岁月在他的身上刮过的那个痕迹，走在200多万人的面前，那样勇敢，那样坚定，那样执着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行，你能够想象吗？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上帝在那里的话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如果上帝不与我们同在的话，我们又能成就什么事情呢？最令我佩服的一件事情是摩西没有进迦南。摩西这个人呢，真的让我们看来呢，真有点叫什么时运不济。那个年轻的时候在王宫里长大，结果后来跑到旷野去了。旷野呢，好不容易一个机会，上帝说可以进迦南，结果又没有进去。为什么没有进去呢？因为他也有犯罪得罪神的一次。但摩西是不是好了，反正我也进不去了，你们也进不去吧，我不行，你们也都不要行，我不能得到，你们也都不要得到，我过不好，你们谁都不要想过好。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大有人在。我很佩服摩西，上帝对摩西说你去不了。摩西说啊，主啊，你看我这么辛苦，你能不能让我去呢？上帝说不行，去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公义的，你在那个输水的事情上没有尊重我，所以你去不了，但是你可以看一看。这一个沧桑的老人辛苦了40年，眼看就要实现目标了，却拿不到手，痛苦不痛苦呢？工作了30年，该评职称了，最后小人作怪拿不到，你说痛苦不痛苦呢？痛苦。好不容易要完成的项目被别人横刀夺爱拿去了，痛苦不痛苦呢？痛苦。摩西痛苦不痛苦？痛苦啊。40年呀，你想吗？他把全部的身心全部都放在这个事情上，最后上帝说 No。 我很佩服摩西，摩西顺服神，摩西把他的工作仍然做得井井有条，摩西没有乱来，摩西该安排接班人安排接班人，该组织以色列人组织以色列人，该带领以色列人带领，他没有懈怠，因为他知道他要向神尽忠，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做成的。所以当你真实的能够看到神来成就这一切的时候，你不在乎自己的脸面，不在乎自己的荣耀，不在乎自己的得失，你只有一个目的，我要为神尽忠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人生能够到这个地步，我觉得就圆满了，我们就可以像西面一样，主啊，我可以安然去见你了。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还是纠结这个世俗啊，纠结这个事情的是是非非，你对我对，你错我错，你多拿了我多拿，我少拿了，这个不应该是你的，这个是我的。我们很多的时候还像孩子一样，虽然我们已经40多岁50多岁60多岁甚至70多岁，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痴恋于这个世界，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执守于这个将要朽坏的东西上。你能够想象摩西吗？摩西不再看重这一切，摩西的事情只是我尽力去做，我只管忠心向神，结果都在上帝的手里。所以他没有进迦南，他被埋葬了，他死了，但他的工作没有停，以色列人的侍奉没有停，上帝的工作没有停，神的事情仍然在继续，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。我常常想到一句话，上帝的工作我们可以不做，但赏赐没有了，神会兴起其他的人来。上帝的工作我们可以去拦阻，但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工作，因为神要做的事情神自己会成就。 所以在摩西的一生的里面，让我们学习很多人生的功课。我能吗？我不能。谁能呢？神能。最后我想跟大家再讲一个刘传章传道人的这个见证，有的人可以在网上查到他的这个讲道什么的。他如果你见到他人的话，他是一个非常善良、非常慈祥、非常好的一个传道人，现在还在做这个牧会的工作。刘传章传道这个牧师这样说，他19岁的时候我信主，不久有一个礼拜天在教堂里面敬拜神，当时的牧师呢讲到绘声绘色，娓娓动听，因为这个兴奋的情绪一高，提高了嗓音，突然假牙从嘴里掉出来了，所以牧师就嗷，赶紧又放回去，然后接着讲。刘传章牧师说，看到此时此景，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，深受责备。他当时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复兴我们教会。他说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对我说，神要复教会复兴，你自己先要复兴，你要服侍我。所以他就把自己摆上做了传道人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上帝要使用你，祝福你的家，祝福你的社区，祝福你的单位，祝福我们这个教会，祝福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。今天你也看到教会的需要，你也为教会献上祷告，我盼望上帝也对你讲，你自己摆上，愿上帝能够复兴你，使用你，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像使用摩西一样。请低头闭目，我们来祷告。主耶和华，你是何等的伟大，你是何等的荣耀，你是何等的有能力，你造天地万物，你将我们安置在其中，你要爱我们，你要使用我们，你要让我们荣耀你的圣名。主，我们坦然承认我们是何许样的人，竟然能够为你所用。求主你的灵今天能够来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能够让我们像摩西一样，经过我们的人生，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，能够像摩西一样看透万事，能够愿意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，因为在你那里一无所缺，在你那里凡事都能。主，我们也再次把我们的软弱、我们的卑微、我们的不完全仰望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主拿起来使用，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能够显出你的荣耀，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够显出你的能力。主啊，愿你兴起，愿你兴起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，阿门。